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二十二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欢迎你参加我们农村圣经学院的学习。在上两课的节目实践里头，我跟你思想过以色列的第三位先祖雅各。透过雅各的生平事迹的分析，我们可以晓得历史到了雅各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了。第一，就是在雅各以后，神的名称一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经常这样的自称。而以色列人包括了新约的彼得和斯提凡，也是以此为神的称号。这样的一个称号反映出这三位先祖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乃是透过这三位先祖的经历而得到的，他们所信奉的真神就是昔日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神，又是以撒所敬畏的神，也是一生保守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称号提醒了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大能、信实、可靠，叫他们一生跟随，永不偏离。这是第一点。我说历史到了雅各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由雅各那里生下了日后成立以色列国的十二支派的始祖。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建立大国的应许，也就立下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在雅各和雅各之前，神多次的向人声明他的应许，不过神的应许的对象只限于个人，比如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应许乃是要透过这些个别的人来成就的。可是从雅各的下一代开始，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再不限于一个人，而是由十二支派所形成的整个以色列民族来承受了。神与人立约也不再是跟个人立约，而是跟以色列整体立约，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的你字不再限于亚伯拉罕、以撒或者是雅各，乃是广泛的指着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了。透过以色列，神要赐福万族，那从个人到整个民族这个重点的转移也就影响着圣经的记载。在雅各之后，我们发现圣经基本上再不着重记录个人的生平事迹了，而是在记载以色列民族的经历和发展。熟悉创世纪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记得，在描写过雅各的生平之后，圣经还用了十几章的篇幅来记载他的一个儿子约瑟的一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十几章圣经是属于个人的记载的，是约瑟的传记。可是深入一点来看呢，这十几章圣经重点不再讲约瑟，乃是讲神怎样透过约瑟成就他领以色列人下埃及的计划。在创世纪的37章第一节，圣经记载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显示出在这个时候雅各以至他的后代仍然是住在迦南的。可是到了创世纪的末了，创世纪的50章22节却记载说，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居住的地方的转移是明显的了。然而神为什么要 引以色列人下埃及去呢？迦南地不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的吗？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离开迦南下埃及，以后才再领他们回到迦南地来呢？似乎是有点多此一举，是不是？其实神领导雅各一家下埃及是有他的美意的。从创世纪以至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原因来，是驱使以色列人必须下埃及去的。第一，就是分别为圣，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中间分别出来。这话怎么说呢？原来在以撒雅各住在迦南地的那段日子，迦南地还住了不少不认识真神的外邦民族，这些人的风俗习惯以致宗教信仰都跟属神的以色列人有很大的距离。这些人中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迷信，包括了占卜、观兆、行邪术、交鬼等等等等这些玩意，而他们拜偶像的行径又往往跟淫荡的行为紧密的相连。在偶像的庙宇里面，往往有所谓的庙祭跟前来拜祭的人行淫，借此说这样做呢可以带来丰收或者是其他好处等等。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正是因为憎恶迦南人的这些罪行，以致日后会透过以色列人的手将他们灭绝。可见迦南地实在是充满了罪恶，而这些环境对正在形成的以色列民族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神不在雅各的时代领以色列一家离开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肯定会受到迦南人败坏的风俗所影响。事实上，创世纪的第38章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第38章，圣经记载雅各的一个儿子犹大，因为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就随从了迦南的坏风俗，在剪羊毛的庆祝节日上跟妓女行淫。犹大失败的例子明显是一个警告的信号了，显示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面对的危机。以色列人实在是必须要先行离开这个罪恶之地呀。可是也许你会问，埃及难道不是一个充满了迷信和淫荡的外邦地方吗？以色列人下埃及岂不同样会受到感染，拜偶像行邪淫吗？不错，出埃及记的确是记载了一部分以色列人受到埃及风俗的影响，要将神铸造成金牛犊来敬拜等等的片段。可是基本上以色列人在埃及始终是维持着他们对耶和华神的信仰的。在创世纪的第46章，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下埃及以后，照旧以畜牧为业，可是凡牧羊的都是埃及人所憎恶的。这个事实显示出以色列人的游牧生活跟埃及人的生活方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不同驱使了以色列人避免跟埃及人混合，受埃及人同化，也使神的选民能够维持他们的信仰和民族的独特性，对以色列人的将来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避免跟外邦人混杂，维持他们对独一真神的信仰，这是神要以色列一家离开迦南下埃及去的第一个原因。其次就是要实现建立大国的应许了。从创世纪的第12章一直看下去，我们就知道神向亚伯拉罕应许说要建立大国。这个应许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到雅各是越来越接近应验的了。正如我以上所说的，雅各的12个儿子已经为以色列民族树立起来一个基本的骨干，他们的后裔就要成为以色列12支派的人选， 就是以色列国的国民了。可是当雅各和他十二个儿子等一家人还在迦南的时候，他们一共才不过是70人左右，离开一个大国还相差很远呢。要他们迅速的生养繁殖成为一个民族，当然最好是有理想的居住的环境条件了。而埃及在当时是一个肥美之地啊，风调雨顺，正适合以色列人繁殖。圣经的记载指出了，以色列人在下埃及以后果然是生养众多，日渐强盛的。到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俨然成为了超过200万人的队伍，初步应验了成为大国的应许。神必须领以色列人先离开迦南下埃及的两个主要原因，我跟你分析过了。最后还有一个因素要交代的，这个因素是牵涉到出埃及的领袖摩西的训练。那我们要知道，埃及在雅各和他以后的世代那段日子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文化、商业、贸易、军事、教育等等方面都很先进很进步。摩西在这个环境底下长大，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对以后他领导以色列人建立国家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明白了以上的因素，你就会体会到神的计划是多么的周详完美了，也晓得以色列人离开迦南下埃及实在不是出于偶然的。事实上，早在创世纪的15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的同时，神也已经预言了这一次的迁徙。在创世纪的15章1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这里提到的别人的地，正是指埃及这个国家了。这个预言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明显是知道的，在创世纪的48章21节，雅各临终的时候曾经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另外就连约瑟在临死之前也这样对他的兄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是创世纪的50章24节所记载的。可见下埃及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然后在神完全的计划当中却是一个必须的阶段，是他早就命定的，也是以色列的先祖所清楚知道的。而正如我以上所提到过的，从创世纪的37章开始到末了创世纪的第50章，这十几章圣经的重点乃是要交代以色列人从迦南下埃及的整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角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创世纪的第37章到50章基本上都是环绕发生在约瑟身上的故事而记载，不过其中有2章圣经在内容上是比较特别的，因此在分析约瑟的生平事迹之前，我打算先跟你讨论一下这2章圣经。一是创世纪的第49章，是我们在剩下的节目时间里头会一起来思想的。其次就是创世纪的第38章，我们下一课会一起来讨论，然后再下一课我们才转而集中思想约瑟的生平。以下就让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创世纪的第49章。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以将你的圣经翻到那里，一边看一边听我讲。 创世纪的第49章到底有些什么特别呢？原来这章圣经所记载的不是历史的片段，而是雅各在临终之前向他12儿子所说的预言。创世纪49章1-2节记载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然后从3-27节，就是雅各分别对他12儿子所说的祝福或者是咒诅。在还没有仔细看雅各这段话的内容以前，我想最好就是先来温习一下雅各的儿子的名字了。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考创世纪的35章22-27节，35章22-27节的一段记载。雅各一共有4妻妾，是不是？他们分别是拉班的长女和次女，利雅和拉杰，还有就是利雅的使女希帕和拉杰的使女毕拉。那么利雅呢，一共为雅各生了6儿子，他们就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和西布伦。拉杰呢，则生了2儿子，约瑟和便雅敏。而利亚的使女希帕也生了2儿子，加德、亚莫，最后是拉杰的使女毕拉，又是为雅各生了2儿子，但和拿弗他利，一共就是12儿子了。其中流便是长子，便雅敏是最年幼的。至于其他10儿子的长幼次序，很容易从创世纪的记载当中查考得到，这里我就不花时间为你编排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雅各给12儿子的遗言了。这段话很长啊，我们不可能都看，就提出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让弟兄姊妹留意好了。首先是雅各对第一个儿子流便所说的话，经文是创世纪的49章3-4节，49章3-4节，圣经记载雅各说，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佛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那流便本来是雅各的长子，按照习俗来说是应该得着双倍的产业的，和继承他父亲掌管一家的权力的，所以雅各说他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可是流便犯了很严重的罪，就是乱伦的罪了。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35章22节，35章22节经文这样说，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那当时圣经除了指出雅各知道了这件事以外，就再没有说下去了。流便所犯的这个罪，神也似乎是没有审判，没有惩罚。谁不知神是察看人的神，雅各也实在是记住了这件事的，只是不过他在事隔多年之后才公开揭发流便的丑行，并且向众人宣布神要加诸流便身上的惩罚。雅各说， 刘辩因为放纵情欲，必不得居首位。换句话说，他伤失了长子的名分，连长子所应该拥有的属世的遗产和属灵的祝福也全部失去了。历史告诉我们，雅各这个对刘辩的预言日后是准确的应验了。刘辩支派以后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是属于一个小的支派，从来没有居于领导的地位的，在这个支派当中也没有出过先知、君王或者是祭司，境况可怜呐。刘辩以致他的支派的命运提醒了我们，犯罪的神是必定要追讨的，可能在犯罪的当时神没有马上的审判惩罚，但是神始终是会施行公义审判的。到了时候，犯罪的人就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了。这个真理同样是应验在刘辩的两个弟弟西面和利未的身上的，因为他们也一样的犯过大罪。在创世纪的第34章记载了这几个兄弟的亲妹妹底拿被事件地方主人的儿子侮辱的事，这本来是不对的，神一定要惩罚的，可是雅各的儿子却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报复，擅自将事件族的男丁都杀死了。其中在创世纪的34章25节，圣经特别提到是西面和利未两个人拿刀剑将事件城的1000男丁都杀了。在杀戮事件人的事情当中，这两个人显然要负上极大的责任。当时圣经记载完了这件事以后也没有评语，似乎神又是没有理会这次的罪行。然而到了创世纪的49章5-7节，在这里我们又再次的发现神实在是遍察全地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创世纪49章5-7节，雅各在神的启示底下说出了对西面和利未的审判，预言他们将要受到惩罚。创世纪的49章7节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斗，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闪住在以色列地中。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西面支派在十二支派当中也遭遇到与流变支派相似的命运，始终是一个小支派。另外支派的人丁也越来越少了，又闪居在各处，所拥有的产业也是附属于犹大支派的产业的一部分，应验了分居在雅各家里闪住在以色列地的预言。不过利未支派的际遇就有点不同了，我们要留意利未在这里本应是同受咒诅的，可是利未支派后来虽然果然是闪居各地，却是因为他们被分别为圣，特选出来作为侍奉神的一族，以致要分散各地的。为什么有这个分别呢？原来是因着利未支派后来的回转。出埃及记的第32章记载了摩西要为制造金牛犊的事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利未的子孙都站在摩西的一边，不要跟其他的以色列人同流合污拜金牛犊。那可见利未的子孙是已经从最终回转的，因此神也就收回他的怒气，不将原有的咒诅降于利未的子孙身上。正如旧约耶利米书的18章7-8节，耶利米书的18章7-8节所说的，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立位支派的遭遇提醒了我们另外一个真理，那就是神不但是公义的，要审判人所犯的罪，神也实在是慈爱的，只要人愿意回转，那么他就要赦免人的恶。我们看过了雅各对流变、西缅和利未的预言之后，时间也差不多够了，本来想要稍微讲一下雅各对犹大的预言的，特别是其中牵涉到弥赛亚的预言，不过有关这一点我以前也有提到过的，可以不重复了，弟兄姊妹自己看有关的经文就好了。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对犹大的这一段预言是在对约瑟的预言之外唯一的一个全是祝福没有咒诅的预言，犹大支派的特殊的地位由此可见了。在下一刻我跟你思想创世纪的第38章的时候，会再比较详细的跟你提到关于犹大的事情，请你预先看这章圣经几遍，下一刻我们再一起来研究。好了，要是弟兄姊妹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有听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我们共同探讨，要是你想要我们的讲义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来信请寄本电台邮箱，你写夜光明收就好了，我一定把你要的资料给你尽快的寄去的。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